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遗忘，欢迎大家来到老钟的频道。今天我们将继续上周的话题啊，上周我们聊到这一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会改变，或者说已经正在改变世界的秩序。那这篇文章是来自于微信公众号志本社清河社长。上次我们说到，很多中小国家，包括中立国以及一些小国，在看到了俄乌这次的战争之后呢，反而愈加的谋求加入北约，寻求美国的军事保护。另外，横跨欧亚的北约国家土耳其跃跃欲试，土耳其与乌克兰贸易关系密切，同时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大。在这场战争中，土耳其积极表现且态度摇摆。土耳其表示不愿意制裁俄罗斯，但宣布关闭关键的博斯鲁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看到乌克兰试图火线入欧，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喊着也要加入欧盟。这个政治强人经常跟北约吵架，也依仗北约谋求大国地位，与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组建所谓的突厥国家组织。近些年，美国的战略正在调整，固守强化欧洲，弱化中东中亚，战略回归日澳印。美国还是国际秩序的最大主动者，美国的战略转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秩序。这场战争正在往拜登以俄控欧欧洲战略上走，欧洲诸国强化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德法投入更多的军费抗衡俄罗斯，美国好战略抽离到日澳印地区。但是拜登未必预判到欧洲的民意汹涌及德国的历史性转变，德法军事崛起，欧洲政治团结，这是不是美国真正想看到的？美国战术性放弃与局部撤离中东中亚，另一边不断地强化日澳印。在中东，美国在2018年对伊朗实施了 SWIFT 制裁，伊朗出口消失了 80%。 特朗普还驱击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位将军苏莱曼尼，两国关系跌入冰点。不过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势力随着撤军而收缩，俄罗斯反而强化了对这一地区的渗透。叙利亚和埃塞拜疆表示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如今俄乌战争爆发，对欧美国家威胁最大的就是能源危机，美欧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会大幅上升，这样缓和美伊关系的机会窗口便会打开，伊朗的石油能否打破僵局？再看中亚，拜登从阿富汗撤军，中亚留下权力真空，哈萨克斯坦立即政变，总统请普京派兵清剿政治对手。如此，普京扩大了对中亚的势力范围。阿富汗的邻国巴基斯坦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俄罗斯。不过有意思的是，普京刚刚请兵擒王，哈萨克斯坦托卡耶夫总统却不愿意承认乌东两个共和国的独立，拒绝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要知道，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签订了军事同盟协议，普京派兵俄兵进入哈国帮托卡耶夫评判，就是以吉安组织的名义。但是托卡耶夫显然不想卷入俄乌战争，这又是为什么呢？哈国自成立以来，老总统一直坚持中亚平衡战略，与俄中美保持适度的关系。另外，作为后苏联国家，哈国有一个敏感地带，就是民族问题。哈国需要防止重蹈苏联的覆辙，因民族分裂而国家解体。哈国境内也有不少非哈族，而乌东两个共和国独立深层矛盾正是民族矛盾。美国撤出中亚，俄罗斯趁虚而入，其他国家如何应对中亚的变局？中亚对中国非常重要，主要在能源进口与藏蒙新的稳定上。中国与哈土两国的能源关系紧密，哈国内乱过后，土库曼斯坦 总统计划提早将权力交给儿子。土库曼斯坦是一个存在感很低的神秘国家，但向中国输送的能源规模很大。西气东输的天然气主要来自土国阿姆河。再看东亚，先说日本。二战后作为战败国，日本利用一次一次亚洲战争的机会，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寻求美国的帮助，拓展军事空间，提高政治地位。有人将德国在俄乌战争中的历史性转折类比为日本当年在朝鲜战争中捕捉到的机会。如今在美国战略回归日澳印的背景下，日本不想放弃这场俄乌战争创造的机会。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声称，虽然日本为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加盟国家持无核三原则，但是鉴于俄乌局势，日本国内应当探讨与美国的核共享相关问题，这对东亚的局势稳定构成了威胁，也在冲击联合国国下的核秩序。如今安倍为了细田派的领导人，对日本国会的影响很大。这些年来日本民意转变很快，日本是一种派系政治，如今各派系纷纷迎合民意角逐上岗。东亚还有韩国与朝鲜，这是冷战演变为热战后被一分为二的两个国家。与日本相似，近些年韩国的民意汹涌与民族情绪高涨。今年是韩国大选年，如今民意流向对文在寅的东亚政策不利，韩国外交即将发生改变。朝鲜是一个信息黑洞，发射导弹几乎是其唯一的对外声音。东南亚国家比较多，他们组成了亚细安，新加坡是亚细安的领导者。这个国家是利用威权主义过渡到开放型国家的典型案例。政治强人李光耀利用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在冷战及全球化时代实施了有效的大国平衡之处。当年他多次从中斡旋，促进了中美关系。在近些年的个别事件上，新加坡还吃尽了金融贸易外溢的红利，但是如今地缘政治冲突愈加激烈，新加坡的横跳空间越加狭窄。大象打架，小草遭殃，新加坡外交官员发出这种无奈。他们根据家门口通过的军舰数量来判断国际地缘政治的稳定性。2021年新加坡海峡通过的军舰数量比同比增加了四分之一，这让新加坡对亚洲的局势感到担忧。亚细安新加入的越南最近十多年在闷声发大财，冷战期间越南夹在两极中间，遭遇20年的代理人战争，之后又纠结于意识形态和历史包袱，错过了80-9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但是进入千禧年后，这个国家想通了，赚钱过日子要紧，锐意革新，扩大开放，发展出口制造业，在外交上韬光养晦，不露头不站队，两边通吃，承接两头的资金与技术。即便在疫情之下，越南领导人仍然表示要尽快开放，恢复生产，抓住千载难逢的产业转移的机会。如今的越南是一种典型的东亚模式，它的经济兴起可能感染亚细安国家。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抓住了60-70年的机会率先发展，如今大可有后来居上之势的越南让他们看到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可能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678， 欢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Yvonne董。那今天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呢，是关于这一次的俄乌战争即将改变，或者说正在改变国际秩序。 刚才我们讲到了越南啊，也讲到了亚细安。总体来说，这场战争对亚细安的影响有限，但是亚细安需要考虑的是，这场战争加速美国战略回归日澳印，届时亚细安将成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中间地带。南亚的核心国家是印度，印度总理莫迪是一个政治强人，推动印度多次冲击联合国五常席位，他玩的是大国平衡术，利用美国的战略回归和地缘政治事件吃进美国和俄罗斯两头的武器。在俄乌战争中，莫迪没能把准普京的意图，导致未能及时撤侨，后知后觉的他还是分批的把人给撤回来了。在这个问题上，印度之前没有过度介入，还是坚持平衡外交，在安理会上投了弃权票，拒绝对这场战争定性，同时呼吁和平解决。在整个亚太局势中，印度是美俄中一个很微妙的支点，如果印度平衡战略改变，亚太局势将存在更多的变数。再看澳洲，与日本一样，澳大利亚也在利用亚洲的地缘政治问题强化与美英的合作。今年2月，澳大利亚举行了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以及日美澳印四边机制外长会议。未来在美国战略回归的推动下，澳大利亚的国际政治力量可能显著提升。澳大利亚是亚太日印澳与盎格鲁萨克逊五国联盟中唯一的交集国。接着再来看南美，疫情之下，巴西和阿根廷的经济遭遇重创，阿根廷的通胀率很高，债务沉重，正在与亚洲大国寻求经济合作。同时，巴西与俄罗斯合作冲击联合国五常席位。不过，巴西和阿根廷难以撼动国际秩序，南美是美国当年走出孤立主义的第一站，他们定然会忌惮美国的门罗主义。最后，最不可预测的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始终是一个谜。30年过去了，俄罗斯还是一个没有融入这个世界的边缘大国。普京对俄罗斯的边缘化非常不满，他认为西方应该重新考虑并尊重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如今的国际秩序还是二战后建立的秩序，它分为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政治秩序以联合国为核心，由美苏英法中五常领导建立，包括全球核控制等政治事务都在这个组织的领导之下。但是冷战之下，美苏在政治上难以协同，经济秩序主要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关税总协定，也就是现在的世贸组织，布雷顿货币体系及世界银行，它主要由欧美国家建立。注意，中国是这个体系的创始国，但苏联的计划经济无法与之融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联合国的苏联席位，但一直没能真正融入国际秩序，甚至愈加的边缘化。俄罗斯的战略重心在欧洲，但具体在欧洲问题上，军事上没有能加入北约，政治经济上没能加入欧盟，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需要简单的说一下北约的历史。北约是冷战的产物，与之对应的一个组织叫华约。1949年，美国对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为了加强欧洲的军事防御，美与英法荷等11个欧洲国家组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北约是一个以实现防卫协作为目的的国际军事组织。这个组织协定啊，缔取国任何一方遭到武装攻击时，应视为对全体缔约国的攻击。1954年，北约吸纳西德加入，这引起了苏联阵营的警惕。第二年，苏联与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组建了华沙条约组织，简称为华约。华约也是一个国际军事组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没有加入华约。随着冷战的深入， 北约与华约都各自吸纳成员，双方的军备竞赛与军事对抗也日趋激烈。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华约也正式解散，欧美国家乐观地看到了历史的终结。实际上，华约国家包括前苏联国家也希望融入西方，这是当时的社会思潮。这时候，北约也做出了改变。当年的北约国防部会议决定，将前沿防御战略转变为全方位应对危机战略，同时大规模的精简部队，削减核武器，但仍将保持一定的核威慑力量。北约还有一项重要的改变，就是推行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吸纳中东欧和前苏联国家，这就是北约的东扩。普京最近提到，在苏联解体前夕，美英向苏联承诺北约不东扩，但是很快苏联就解体了，这事儿没人提了，前苏联国家也开始谋求加入北约。实际上，苏联刚刚解体，叶利钦就已与北约的领导人讨论过加入北约的事宜。接下来就是北约东扩的工作。在1994年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北约与中东欧国家以及俄罗斯建立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1997年，第一批加入的是波兰、捷克、匈牙利。我们重点关注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其实，俄罗斯与北约有合作，也有冲突。1995年，俄罗斯加入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签署了北约与俄罗斯双边军事合作计划和定期公开磋商制度框架文件。俄罗斯还与北约共同建立了北约俄罗斯常设理事会。不过1999年因为科索沃战争，俄罗斯与北约中断了联系。这场战争过后，俄罗斯丢掉了南欧的控制力。第二年，北约秘书长访俄，与俄罗斯恢复了联系。接着普京提议俄罗斯与欧盟、北约共同建立全欧非战略性导弹防御系统。但是，当年波罗的海三国申请加入北约，俄罗斯表示反对。2001年，普京首次访北约总部，北约秘书长向普京提交了关于双方在反恐等领域进行深化合作的一揽子建议。但是，随着反恐战争的深入，普京与北约的分歧与间隙越来越大。911恐袭改变了国际地缘政治，中国支持美国反恐，美国支持中国入世，中美关系一度进入中美国蜜月期。但是俄罗斯的处境大为不同，小布什政府接连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北约军费开始上涨，势力往中东、东欧、中亚大力渗透。2004年，北约第二次东扩，一口气吸纳了7个国家，成员国扩大到26个。这让普京感到危机，眼睁睁地看着家门口的小国都惹不起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上当了，心想北约到底是敌手还是潜在的合作伙伴？有人就提出，俄罗斯也可以加入北约呀。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普京最近透露，他在2000年的时候向美国总统克林顿提过，美国将如何接纳俄罗斯加入北约呢？但是克林顿的回答很温和，我不反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678，欢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一望董。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一篇文章是关于这一次的俄乌战争将改变，或者说正在改变世界的秩序。刚才我们讨论到了在历史上俄罗斯与北约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么就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俄罗斯没能加入北约呢？ 这事儿就很复杂。有一个说法是俄罗斯不满足加入北约的条件，还有一种说法是欧美人对格鲁吉亚慈父心生历史忌惮，还有一种解释是北约对军事力量强大的俄罗斯有所顾忌，普京不肯削减规模庞大的核弹头，因为缺乏真实信息，无法分析其中的缘由，俄罗斯是否提交过加入北约的正式申请，双方有没有认真的谈过，几轮谈判，分歧点在哪儿，最后为什么会失败，主要问题是在北约还是在俄罗斯。但是总之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俄罗斯没能加入北约，北约又步步东扩，一些国家传统势力频频倒台，这让普京的心态从担忧警惕转变为愤怒攻击。2008年开始，他在格鲁吉亚、叙利亚等频频主动出击，同时强化了军事同盟吉安组织的力量，但似乎都无力阻止北约东扩，最终乌克兰成为了他的底线。普京在2014年乌克兰亲俄政府倒台后主动出击，控制了克里米亚及乌东地区，这是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转折点，北约与俄罗斯中断了正常合作关系。德国默克尔下台后，俄罗斯与欧洲的脆弱关系断裂，普京开始了这场政治豪赌。另外的一个巨大的疑问是，俄罗斯经济为什么没能融入全球化呢？如果俄罗斯深入了国际分工体系，今天这场战争就不可能打响。中国改革开放后，大量的资本与技术进来，工厂遍地开花，农民纷纷进城，大规模出口商品。但是这种火热的自由市场与国际分工体系没能在俄罗斯生长，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原因有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三点可能很关键。一是前苏联半个多世纪的进化计划经济扼杀了自由市场启蒙的要素，比如说企业家精神。前苏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彻彻底底搞过计划经济的国家，这可以说是一次人类计划方式的重大社会实验。苏联将计划经济变成一门精密控制的系统，在棉花、糖果、石油等各个领域都成立了核算部门。到80年代，光物资供销机构的商品平衡表就超过10000个。这种纳入所有人、所有物的彻底的计划模式，扼杀了几代苏联人冒险、自由、开放与创新的精神。你无法指望一个长期在计划体系内躺平的人去创业。当时苏联流传一句话叫他们假装给薪水，我们假装在工作。那有人说中国也搞了计划经济啊，中国当初也试图学习苏联这种模式，但是学了一半发现我们没有这么多核算人才。接着中国实施的是鞍钢宪法，主要是厂长负责治与群众路线。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实施时间短，同时大量的城市人员及广大农村都没有进入计划体系之内。改革开放之后，正是这些迫于生计敢闯敢干的陈江河们、骆玉珠们开启了中国的自由市场。二是尤科斯事件，俄罗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陷入了资源陷阱。1998年俄罗斯爆发了经济危机之后，采取改良主义，经济逐渐复苏，但是转折点在2003年的尤科斯事件。俄前首富米哈伊尔·霍尔多科斯夫斯基被逮捕，接着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被国有化。从2004年开始，普京实施国家资本主义，大规模重启国有化，经济系统官僚化，打击了自由市场。但是俄罗斯经济却快速增长，一直延续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为什么呢？这个阶段国际油价大规模上涨，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油价上涨给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达到一半。如此俄罗斯出现了一种繁荣的假象。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际油价下跌， 俄罗斯陷入了资源陷阱，而普京政府对石油天然气的依赖则越来越大。三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欧美国家经济制裁俄罗斯，接着卢布崩溃，出口贸易下降，经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俄罗斯除了能源、金融外，基本与国际市场脱钩，基本无缘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关于俄罗斯还有一个重大的谜团，就是普京本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民主改革，但普京却能长期执政。不得不说，普京具有相当的政治掌控力，很多人将普京戏称为普京大帝，也有人将其定义为政治强人，这也是前苏联国家的一个普遍特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干了快30年，哈国前总统干了18年。80年代，政治学兴起了一个新概念，叫做政治强人。与君主、独裁者、集权主义者不同，这种政治强人是全球化时代一种特殊的存在。他们有两个鲜明的特点，政治上强势，经济上开放。像韩国的朴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智利的皮诺切特、土耳其的埃尔多安，还有俄罗斯的普京，都被认为是这种政治强人。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一些学者认为，政治强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们是一个封闭国家转型为开放国家的过渡性人物。但是这是一种不可靠的经验。二战和经济全球化打破了人类政治制度与技术力量之间的平衡演进。二战大幅度提高了武器级别，比如说核武器。二战后的落后国家，谁能够掌控杀气，谁就能够控制这个国家。这成就了一批政治强人，比如朴正熙。接着就是全球化时代，这些政治强人开放市场，又获取了大量的先进技术与资本。而哈耶克、弗里德曼的乐观观点在于，全球化及自由市场会倒逼他们实施政治改革。但是改革的本质是一种权力赎买的过程，政治强人是否改革取决于改革的预期收益与损失，也就是贴现率。90年代与21世纪的前10年是世界政治民主前进的20年，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民粹主义与右翼势力崛起，世界政治民主倒退，一些国家回归政治强人的领导，一些政治强人按下了国家前进的暂停键。很多人不明白，伊朗等少部分国家为什么不开放，而要关起门来搞核武器呢？实际上，他们的领袖看得更远，只有掌握了终极杀核武器，他们在未来的开放路上才能进退有据，不至于丢失血统。这次战争再次重燃了一些国家对核武器的渴望。俄罗斯阵营中铁杆白俄罗斯修改了宪法，摆脱无核中立的限制，谋求成为拥核国家。俄罗斯的导弹及核武器很可能部署到白俄罗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前些年差点被赶下台，普京拯救了他的政治生命。如今他也谋求核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政治遗产。接下来，白俄罗斯也将面临严厉的经济制裁，成为俄罗斯阵营中的核心力量。未来的俄罗斯将是难以预测的。在严厉的制裁下，俄罗斯可能会彻底与国际社会硬脱钩。俄罗斯的内部无疑将诸生很多的变数，而俄罗斯最大的变数就是普京。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战争开启了很多个先例，这是一场全球化时代的战争。金融制裁、武器援助、社交媒体交锋、卫星系统加入、跨国公司撤离、冻结国外资产、国际自愿参战团、体育动物国际组织干预等等，都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一部分。在这个个人利益相互交错的时代， 战争的外部性、外溢性大大的增加，战争打响，股票大跌，油价上涨，伤害到无数人的利益。于是，全球化的普通个人都站出来，希望以自己的方式阻止或影响战争。事实上，他们确实也发挥了巨大的能量。如此，未来的战争该怎么打？还能不能打呢？这场战争正在改变世界，也正在改变我们。那在网络的另一头的您又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讨论。再次感谢大家今天在空中的聆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一望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678，欢迎大家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对节目的看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感谢大家收听《硅谷纵横》，我是以望，我们下次再见。